好，我们开始来看马太福音，还是从登山宝训的大纲开始哈。我们上一次看到这里了啊，不可杀人了，对，对，那登山宝训基本上就分成一个开头，然后后面主耶稣完整的启示神的话。开头就是讲天国子民的特质啊，天国子民啊，还有啊，神拣选天国子民的目的啊，特质就是八种特质，对，八种特质，可以神国的子民可以在身上找到这八种特质，对，当然会带来天国的福气，八种特质，有这八种特质的天国的子民，那神为什么拣选呢？因为神让天国子民要成为世上的盐，要成为世上的光。对，好啊，没有你这个何德何能啊？为什么你可以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呢？因为你里头有神的话，有神的道。是神的道宝贵啊。对。主耶稣的话在你里面呢，宝贝放在你这个瓦器里头啊，对，所以你能够成为世上的盐，能够成为世上的光啊。好，那所以话语的重要，所以后边整个登山宝训，就基本上一个开头之后，全部都在讲话啊，神的话。那三个方向哈，主耶稣。完整的启示神的话三个方向，头一个方向呢，纠错，纠错，有些错误教导的，被错误教导的神的话，主耶稣拿出来重新教导。那这部分会一直到第五章结束，所以涵盖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休妻、不可起誓、不可跟假二人作对，要爱你的仇敌。那爱你的仇敌，对，然后新的教导。就是摩西律法里面，你大概找不到啊，主耶稣有新的教导，那就衍生出来新的教导。那提到了天国的子民得到天国的赏赐啊，所以既然有天国赏赐，你不要追求地上的欲望满足啊，所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所需要神要加添给你，然后教导你怎么祷告。求天父上帝报答，所以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啊，主祷文三愿，所以前面跟八福，后面主祷文三愿，三个愿望，求神的国的实现，这三个愿望，然后提到为神罗实现的禁食。然后提到了侍奉神乃是积财宝在天，像这些都是新的，对，对于摩西律法来说，就之前没有提到，现在有新的积财宝在天，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不要论断，然后是天父上帝给应许给神的子民好东西。教导怎么祷告的其中一部分嘛，然后第三个大的部分，对于完整启示神的话，就这样，就遵行咯，纠错新的教导，然后遵行，进天国的窄门，唯独遵行那我父神的旨意的，才能够进神的国。防备假先知，防备错误的教导，然后。唯独遵行神的话才能进去啊！信仰的根基乃是照主耶稣的话去行啊！所以他整个登山宝训其实是一个结构很完整的一篇讲道只不过呢讲道内容非常的长，对，内容非常的多好，我们是在第五章这个不可杀人这边，下一个就不可奸淫了。来，我们来看到第五章。不可杀人。上次有讲吗？是吧？像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骂弟兄是加拉的，你这个没有用的难免是受到工会的审断。骂弟兄是魔力的，你这个笨蛋啊，难免地狱的火。哎，这应该讲过哈，我们上次停在这一段。好，那我们就往下走了。第57节，好，那57节，我们先读到30节吧，57到39，谢谢。30，57到30，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阿门。
阿门，纠错，对，这是摩西十诫里面的一条啊，不可奸淫嘛，对，然后，所以他们犹太的律法是他们的教导不可奸淫，也就你有没有去实质上犯罪做出来这样子。只有耶稣纠正了，不是的，你看到了动一念，你已经跟他了，已经有这个犯奸淫了对，所以这边就有个纠错，然后后面再更加的强调什么？眼睛叫你跌倒啊，也就是如果眼睛让你动了一念，就把眼睛挖出来吧，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啊，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呢。那完蛋了！以后在天堂，我们对啊，弟兄姐妹都是缺眼睛、缺手、缺胳膊的，是吗？如果右手让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一体，不可叫全身下入地狱。很形象哈，不过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说这个以后天国大家都缺水、缺的、缺眼睛的，不是他把那个神真正的标准、神真正的心意表达出来。就在神的眼中，犯罪的标准远远超过人觉得的。我人觉得我无灾无病，没有给人家抓到现行犯，对啊，你没有抓到我说谎啊，你没有抓到我这个，背后说人啊，我就不算了。你没有抓到我实质上犯了奸淫的罪啊，你没有抓到就算了。这人的标准是这样，主耶稣澄清了，不是的。你心灵里面有那些意念了，对，你艳羡人家家里有钱，你已经开始犯罪了。这边只是动一念，这是最明显的，直接眼睛看了，心里就开始有这些邪淫思念，其他的罪也是啊，只要你心灵动了念，前面有没有不可杀人？
是，
对，
他那个喝干粮，我得吐匀，那个喝在那喝，可
是
以
吧？对，不可杀人，就你动怒其实就已经是杀人，你有怀恨在心，你已经是杀人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做出这样的纠错啊，就是这样的纠错。你讲天国的子民呢？既然讲天国子民，讲天国的律法，天国律法标准是这样。所以这样看来，摩西律法还只是地上的而已，神给地上人间的律法，还不是真正的天国律法。对，天国律法那个标准是用神自己的心意当标准了，那谁能够达标呢？ 所以整个登山宝训就是讲天国，就是讲神的国。那神的国指明是这样品格的，是这样特质的，然后在这世上是扮演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的角色啊。然后遵循的是神的国的律法，从心灵开始的啊，检验的标准是从你心灵开始的。那现在谁达得到？谁达得到这样的标准呢？就是跟你讲达不到嘛。对啊，你没有办法按着人自己的能力，然后达到神的国的标准，然后说我足够条件能够进神的国啊，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所以你需要是神的恩典啊，是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是带出来这样子啊，好啊。我这边引用了一节圣经，对，有人犯罪的过程，这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得罪神都会有这个过程，就是雅各书1章14、15节啊。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是魔鬼撒旦在试探人，而是魔鬼撒旦之所以有条件试探人，是因为人有私欲。人有私欲，个人被试探是被魔鬼撒旦试探，没错，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也就是你里面有这个私欲。啊，什么叫私欲啊？自己的欲望、私欲，不合神心意的欲望。神造人是让人有自由意志，神造人要有这个肉体里面有七情六欲，肉体里面的七情六欲，所以你有了那些七情六欲，所以你有那个满足七情六欲的念头，有那个动机。然后既然有满足欲望的念头跟动机的话，那欲望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合神心意的欲望，一种是不合神心意的欲望。合神心意的欲望，你的夫妻结婚，对，结婚就有这个欲望生孩子，结婚这个欲望不必然生孩子，可是就是有这个。男女交合的欲望，对，那是神创造的，所以你夫妻中间有男女交合的欲望，这不叫私欲，这叫合神的旨意，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反而你不管哪一方，我不要，我就是不要，这种心态反而是得罪神啊，那叫得罪神，因为神是要生养众多的，那神是要这个人的男女生的情欲要得到满足的啊，按着神的心意的满足，你拒绝反而是得罪神啊。那这里用男女交合的欲望，那什么是私欲呢？来分析什么是私欲呢？你在婚姻之外，你不照神的意思了，那种情欲要得到满足，你满足的对象。是，不是照神的旨意的，不是找自己的配偶，而是你用不是配偶的方式了，不管男女那个就是私欲，你自己当标准了。所以，因为人里面是有这种私欲的，每个人都有，所以提供了被试探的前提，对，一块木头有被试探的机会吗？木头没有任何感觉啊，没有任何欲望的在里头的话，没有什么好试探的，对不对？对，可是你有生命，你是有生命里面就有欲望，有欲望里面就分成合神心意的欲望和不合神心意的欲望，私欲。合神心意的欲望，神。就是这样设计，让你有这样的需要，这样的满足。那神有神美好的旨意在背后， 那不合神心意的欲望呢？那就是得罪神的。那对个人被试探，是因为里面是有私欲的，私欲的能力是神所造的，可是神造你私欲的能力，并不是让你去逞私欲用，对，不是的啊，所以你不能说神让人有欲望，所以让人犯罪，没有，神没有要让人犯罪。而是你需要有欲望的满足的能力，因为那一份能力会促成了，对，如果从男女交合的欲望的话，那就是要生养而众多，那是一种能力在背后，那这种神的旨意要成就。而另外一方面的，你又不想要照神的旨意啊，你的男女交合不是为了要按着神的心意生养众多啊。你是为了要自己要满足啊，情欲得到满足，这样子就是得罪神啦。对，而你不能说神让你得罪神，不是的，不是的。所以这里面牵涉到什么东西是标准问题？你有自由意志啊，你用什么标准来看待你的自由意志？你用什么标准？来行你的自由意志是标准问题，对，这个标准，我用什么标准来取舍？这是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生命他主动的，所以你不能说神让你犯罪，对，因为神让你有这些欲望得到满足的能力，让你有欲望的能力，神有神美好的旨意摆在背后。哦，所以神让你有取舍，因为欲望而取舍，可是只是标准。对，那神知道啊，神知道你不知道神的标准，你生下来是不知道神的标准的，所以为了要告诉你，你需要按着神的标准来取舍，来行你的自由意志，所以。那在伊甸园里面就放了那一棵树了，叫做分别善恶的树，结的果子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那里开始，神在教导人，你要按照神的标准来行你的自由意志。对，所以不是说神给你自由意志，神让你犯罪，不是的。这本身这是一个教导啊，这本身是一个教导，在这背后啊，那你有教导，就有学好的，也有学不好的。学不好的就往犯罪的方向走过去了嘛。你学的好的，就让你不犯罪了。对啊，但人一开始因为完全不认识神，不知道有神，所以亚当夏娃例外啊。不过亚当夏娃那个就是让神就是要让人学这个功课，所以那棵树就放在那里了，而且放在正中央。放在正中央，啥意思啊？走过去看到一下，走过去看到一下，然后再加上魔鬼撒旦挑拨一下，所以亚当夏娃的犯罪是个必然，因为你走过去又看到了，是放在正中央，那不是说这棵树果子不可以吃啊？我为了让你不让你吃，把它藏起来，放在咔咔角，你每天都看不到，所以你就不会犯罪，不是？神就是要你学这个功课。那棵树就是放在正中央啊，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让你学这个功课的。这个功课太重要了。我们整个人类社会一直到现在，从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我们就在学这个功课，就是在学这个功课，按着神的旨意来分别善恶。对，那不是照人自己的意思来分别善恶。好，拉远了哈。不过这两节圣经就从这里开始的。个人被试探，是因为你里面有私欲啊，不照神的标准的欲望啊，你不要，你为了自己情欲满足，不理神的标准了，你没有这个私欲啊，所以被试探是因为从这个私欲开始，这个私欲被牵引诱惑了，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为什么看见妇女就动一念？这人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这是因为
Your name is moved into iCloud, so we cannot find your item.
讨厌的苹果手机，出来跳出来自己跟你讲话啊，不好意思啊，好，所以因为这人里面是有私欲，结果你在不合神的心意，在动那个欲念的同时间，就是这个私欲怀了胎的时候。你纵容这私欲开始工作了，你里面自由意志先拦不住你，明明知道神不喜悦的这种思维模式，你明明知道了，所以这个私欲就怀了胎了。它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就里面就有一个那个动力啊，那个动机，那个罪的动机就来了。那这个罪的动机呢？你没有拦住它，让它有个长的过程，长成了，哈哈哈，就你真的去这个在心里面就开始执行了，长成了就做了，心里做了，手还没有做，脚还没有做，心里先做，就生出死来了。所以动了一念，有没有做出来啊？可能眼神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呢，这人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已经产生罪了，对，好，那讲这个在讲什么？为什么雅各书要讲这个？他是要告诉你一个从私欲变成死的这个过程，私欲。怀了胎生出罪来，罪即长成蛇。这个过程，讲这个过程，目的就是，其实你可以中断这个过程的，你不要让这个过程走到底，走到底那就死了。从你心态上面你就开始，对，第一个你知道你是有私欲的人，所以你就避开引起你私欲的这些事情。对啊。我刚刚就说了，那个分别善恶树就放在园子当中，在园子当中至中，你走来走去都会看得到。神要你学这个功课，神不是放了那棵树要你去犯罪，不是，他要让你学，按着神的旨意来分别善恶。如果不按着神的旨意分别善恶，你就是在犯罪了。为了要学这个功夫，把它置中，所以你现在避开犯罪的可能，这你可以决定的哈。对，你已经学到这个功课了，那你要避开犯罪的可能的话，那最快的方式就是那种能够牵引你私欲的东西，你就不要去碰，放到卡卡角去，让你的时间。你的时间就是你的生命啊，一天就24小时，这24小时里面，尽可能的不要去接触到那一些会牵引你私欲的事情，你就让私欲没有怀胎的机会，你如何让它没有怀胎的机会？你没有那个动心念的空间，所以你把你的时间就占满了有关于神的事情。让你的时间切割，一早起来就开始想到要安静，要亲近神，那你要祷告吗？要干嘛的？对啊，读经啊，或是一个人读了经冥思默想啊，或是你进到你的安静里头，可能敬拜的诗歌里头，你的方法从一开始，然后呢？你就按部就班，每一个时段都填上该做的这些事情，让你聚焦，就聚焦在这一些合神心意的事情上面。对，所以保罗说，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要常常靠主喜乐。这个常常都是总是把自己放在这个跟神亲近的那种事物那种状态里头。对呀，他就帮着你，就避开了这些私欲了。对，因为人就是这一天24小时， 你睁开眼，没有沉睡的时间，这一些，你就安排好了，让这些会导引你私欲的就没有出现在你的日程里面，自然而然你就避开了这些私欲。好啊，那私欲怀了胎了以后呢？你还是碰到了，碰到了这些试探的出现了，就是试探，引诱着你朝向私欲，你怀了胎了，让这个胎就把它干掉，所以处理的方式就是警醒过来，现在那个黑暗的权势又引导着你进到私欲里头了，为了不得罪神。为了讨神喜悦，所以我终止这些思维模式，赶快逃啊，逃离呀，逃离开这个被私欲牵引的思维模式，那就不至于生出罪来。虽然有胎，可是你已警醒了，就不至于生出罪来，也就不至于死，所以这雅各书1章14-15节，那雅各在教导我们。透过把它过程写清楚了，再教导我们如何过圣洁生活，如何不要犯罪。你安排你的时间，都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合神心意的思维方向。你安排好你的时间，就尽可能的，让你不要接触到这些勾引你私欲的事情。升级生活的第一个步骤啊，不是第一步，就最重要的那个思维模式，对，不要让你自己碰到，那碰到了呢？碰到了呢？你动心起念，你会怀了胎，警醒过来，把这个胎给干掉，就不要让这个私欲继续在你心里面流转。那怎么不让它流转？你赶快逃离开这样的现场，逃离开这样的情境。你逃离开了以后，自然，它就没有办法成，那个胎就不会长成了，所以就不会长成，就是这两个，对，一个是不要碰接触，第二个就是远避，逃离开，好啊，那这边就顺带就讲一下，好，第一个不可接引讲过去了，有疑问吗？应该大家都很熟了哈，来，李娇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没
啊，
有疑问。
好的，谢谢。好，没有的话，我们进到下一个范畴哈，这个休妻啊，休妻这个范畴。每一次讲，天国八福，如果释经讲到，你又避不开、躲不掉，最头痛的讲到的人最头痛的就是这一段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现代生活，离婚的又结婚的多的是，都在台底下听着，你就犯难了。我要怎么讲这一篇道呢？对啊，因为那里面的标准是那么的高，我要怎么讲这一篇道呢？好吧，我们先读过，《论休妻》5章31-32，对，还得讲嘛，对不对？来，谁来帮我们读呢？2节。
31到32节，
是。
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阿门。
好，谢谢。休息就是离婚嘛，对，我们今天的离婚，首先呢，登山宝训专门讲天国的子民、天国子民的特质、天国子民的律法，对，是真正完全的律法。那标准当然比摩西律法还高，摩西律法你都没有办法按照用人的 血气能力去做得到了，那更何况天国的律法。所以首先呢，这一段经文真的要讲开来是不好听的，弟兄姐妹，啊，对，马上会如果类似情境有类似人生经历，你就跳进来啊，那就犯奸淫了那顺服的他会服下来，里面有稍微人他马上就听不下去了，所以要先讲。就好像前面那一个，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跟他犯了奸淫。对啊，我们现代的我们这些，尤其是年轻女孩，那个穿着衣服啊，那个能够露就露了，她把它当显摆的工具啊。对啊，你眼睛只要睁开来看，上网看。你只要这去街上买一点东西，在那边看，看见妇女，你能够不动一念吗？然后呢？对啊，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对啊，这个前几年就知道啊。这个女生的很多的想法，年轻女生的想法，我可以烧烧给你看，可是你不可以扰。那魔鬼藏在背后啊，能够不动一念吗？你能够做到真正的坐怀不乱吗？坐怀不乱，那只是行为上，那心里已经那个波涛汹涌在翻腾啦，他已经动一念了，只是忍住没把它行出来而已。什么叫坐怀不乱？按照耶稣的标准，谁那么厉害啊？能够真正的完全不动一念啊？其实休妻也是，这边是天国的律法，这种标准不是人的用人的血肉能力能够做到的。这耶稣讲出来原因，就是要告诉是摩西律法，我们知道让人知罪啊。一方面这边纠错，原来没有教好了，没有教全的，现在耶稣要重新修正，这其实修正的目的还是要跟你讲，神国的标准是那么的高啊，是不可能你照你人的能力做到的。同样的休息也是，所以主耶稣是不是把它教导出来？哎呀，对。凡休妻若不是为了缘故，为了淫荡的缘故，就是叫她做淫妇了。人若娶了这非，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是实话实说。神最高的标准来看，确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神把它写出来，会让你知对错，明是非。神真正的心意，不是挖你的底来定你的罪。啊，所以这要先讲清楚啊，你不要马上就跳进来哦。耶稣说这个都那我不服气。以前我老公对我家暴，以前那个前夫他如何的可恶，你马上跳起来。我现在不啊，我再婚我就犯奸淫了。你先不要跳这个坑，因为耶稣讲这一段不是要。要挖你的疮疤，揭你的牢底，定你的罪，不是，是耶稣面对这世界，对神的标准一无所知的人，耶稣要把事情讲清楚了，所以，对，这是为了要让你能够明是非、知对错的话。甚至这些让你知对错、明是非的话，你知道了以后，你还可能再犯的。神都没有要论断你再，就是就是明明知道以后还又离婚，后来又遇到对象了，又想说可以一起，对啊，一起找一做个伴。神的心意不是要拦阻你哦，以前结过婚了，现在 要拦住你，找一个新的对象做个伴。神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你遇到这种经文的时候，尤其啊，好，那接下来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一段啊，要论这个婚姻关系啊，这个讲清楚的话，那很露骨的啊，那你人一下就知道了啊，你要真的要去要去跳到那里头的话，那你真的就是个大罪人。为什么？前面这个好像凡见妇女的就动一念的这种事，好像只有男生心里有啊。你们是女生，你们知道你们心里有或没有？有谁是没有的？有谁是没有的？啊，你遇到小鲜肉，大帅哥，衣服穿的少少的，露着膀子，露着大长腿。露着他的八块肌，你会没有想法？我就不信。耶稣是客气啊，因为男的比较好讲啊，不好指着女的讲，因为他本身是男的嘛，对，所以用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好像女的眼睛就不，反正都看不到了，是不是？对。不是的，讲这些东西是让你明是非、知善恶，标准让你知道，目的不是要让你定要定你罪的，对，所以先把那个对号入座，把它拿开来，你才能够看懂神的道。要不然你看了以后就开始，哎呦，讲我呢，你开始心里就开始不爽了，那神的道你听不下去的，对，好。所以知道哈，这里面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让你明白，靠我自己的血气，我是绝对没有办法得救的。靠我自己的境遇，靠我自己的这个努力想要照神的旨意，或努力想要避开得罪神的那些事情，我不可能做到。所以讲那么清楚，主要的目的就让你知道，你要靠着主耶稣替基督替你赎罪。所以讲这个不可休妻这个故事，尤其讲到那个犯奸淫的定义的时候，神的意思不是要定你罪，神的意思是要你知道，你更爱耶稣，你靠着耶稣，耶稣胜过这些事情。耶稣胜过这些罪，耶稣用他自己的命替你赎罪，已经遮盖了这一切的罪孽过犯，所以让你明是非、知对错，神要做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你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越珍惜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越注重跟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份感情，他替你赎罪的感情，虽然他达到效果是真正的目的在那里。对，主耶稣讲这一段话，除了让你知对错、明是非之外，更是让你来珍惜他的救赎的恩典。这就对了，你用这种角度去想就对了。管你结过几次婚，对，你只要。在断气之前，你在主面前，你承认你的罪孽过犯，你迫切向他恳求，表明你需要他的救赎，你需要他的救赎，要不然你没办法，对。虚心的人有福了，讲就是这种心态，这个。所以讲这一段不是为了跟要定人的罪的，不是的，对。好，那我们就看下去了哈。31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就是当给他休书。这是摩西律法里面的条例。那从姐妹的眼光看，尤其是从我们现代人眼光去看摩西那时候的律法的话，那简直。简直是把女人踩在脚底下践踏。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摩西律法规定啊，你们这些做丈夫的，只要看自己太太啊哪边不顺眼的话，要离婚的话，你就给他离婚证书、休书啊。这休书上写什么？为什么要离他婚？他做菜不好吃，对，他不够体贴我。你把理由写下来，然后把这个离婚证书给他。然后也不用双方签字，你单方面给他就对了。做丈夫的要把这个下堂妻撵出去，就给他一个离婚证书，拿给他，他就拿这个离婚证书出去了。对，对啊，不带走一片云彩，灰溜溜的走了。天哪！你这样就可以离婚了，这根本没有女性的权利嘛。按着摩西律法，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哎。好，所以那个时代啊，真的是，这个女人都蛮辛苦的。不过也因为是那个时代，整个时代那个女人没有什么生活条件的，必须是依附男人的劳力啊。因为没有不像我们现在女人可以很容易找到工作。工作位长对位置啊，那甚至很多的工作还是特别喜欢找女性同胞啊，对，女人比较仔细啊，有一些东西那女人来做啊，女人比更任劳任怨更吃苦啊，所以很多职位更喜欢找女人做，对，男的去做，人家不愿意让你做啊，一定要女的来做。那不一样，那时代背景不一样，所以你不要把现在21世纪的想法套回去啊。摩西那个时代，你看那么没有女权，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女人那是没有自己的男人，以后生活不下去的。所以顺服对当时的女人来说容易多了。我们现在女人能够顶一片天的啊，你不干，我干。对啊，我一个人又养娃，我开个饭馆，我做生意，对啊，麻利一点，勤快一点，哇哈，我一样哈，忍了几年，我一样，我能够出人头地，我挣的钱比你多，对，所以现代女人不容易顺服啊，所以啊，现代人，你说给他一个休书，哈哈，你找麻烦你，给休书，摩西的时代不是啊。确实，这个女人顺服多了，不像我们现代女人啊，因为她没条件不顺服啊，她没那个条件，社会氛围不由得她像今天那么猖狂啊，没有那个社会氛围啊，大家的思维模式在古时候那种思维模式，对你越是特殊，越是乖张啊。整个村子联合起来搞你，我们现在也一样啊。你让那个铁链女，记得吗？八孩妈，对呀，你记得吗？整个村子都是这个样子啊。到后来变成一种风气，联合起来，反正我们这些原先找来的都是被人家卖过来的，被人家弄过来的，有这个风气在，所以新的哈、啊，看到有这新的女的被弄进来了，大家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哄骗人家、忽悠人家，联合起来，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背景来的。我是讲这个社会氛围，在摩西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氛围很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对啊，所以。整个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把我们21世纪的很多新的观点就套在摩西律法上面那种时代。所以啊，你男的看不顺眼了啊，看自己太太看不顺眼了，给他一个休书让他走，他就得走了。啊，真的啊，就是这个样子。那耶稣面对这样的事情，他的教导是怎样？ 难道神真正就是这么残忍吗？对女性就是这么不公平吗？对呀，哎，只要你做菜不好吃，房间里面表现不好，我就写个休书把你给休了。难道神就是那么霸道吗？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那为什么摩西律法要给有这么一条给他休书呢？这要连接神真正眼中只有一种情况是可以离婚，而这个离婚呢，不只是离婚这件事而已。啊，首先是哪一种情况？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再来解释为什么不止只是离婚。这里面。耶稣讲出来了，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啊，除非是这种搞破鞋的事情，要不然就不应该离婚。然后这种搞破鞋的事情，以至于离婚，也不是只是离婚而已，是有刑事责任的。啊，你在婚姻关系里头，啊，跟人家，另外的那个有婚姻关系的人，有这种奸淫的事情出来，那个奸淫这个字啊，就是针对那个有婚约的前提，在碰触到婚约。违反的婚约的淫乱的行为叫做奸淫，啊，听得懂哈？两个小年轻的，他没娶，他没嫁，哎，两个人搞在一块了，那个搞在一块不叫奸淫，叫淫乱，因为还没有碰触到婚约，啊，那你已经有婚约的，跟其他的。不是你的配偶的搞到一块，那个就是奸淫，那个就是碰触婚约了。好，那搞到一块呢？那我们是不想讲露骨啦。那所谓的搞到一块，指的就是性关系。啊，对，男的来说插进去了，性器官插进去了，那个动作就是犯奸淫，没到那个动作。没到犯奸淫啊，所以把它讲清楚啊，这个事情啊，把它讲清楚。好啊，他说，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对，淫乱呢，就是泛指一切的这一些，没有就是泛指所有的这些性行为，不合神心意的性行为，可是。碰触到婚约的这一块就叫奸淫，对，所以淫乱范围比较宽，比较大，那现在如果是为了淫乱而休妻，也就是他有碰触到婚约了，所以才需要有离婚这种概念，对，刚才讲的那个小年轻，他没娶，他没嫁啊，这种情况之下就没有碰触到奸淫，没有碰触到奸淫的话就。量刑就不一样了。你碰触到奸淫，按照摩西律法，碰触到奸淫的违反婚约关系的话，那就是死刑。所以这边的离婚不是只是离婚而已，啊，不是只是离婚而已。如果是为了婚姻关系碰触婚姻关系有那个婚约的，而有这种这个所谓的搞破鞋，所谓的乱搞。实质上的那个性关系出现了，那就是死刑啊，那就是拿石头拖出去打了，现行的话两个一起啊，对，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离婚动作而已，是它有牵涉到是有这个死刑的量刑的，严重啊，所以就是那么严重，对，好啊。所以换句话来说，那耶稣讲这句话，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那首先，耶稣处理的就是休书这件事情是不应该有的，就是你有后果嘛？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欲望，那你就纯粹只是离婚而已了。离婚这件事情，你给他休书了，就是让这个下堂妻做淫妇，没有啊，他还没有啊。你害他做淫妇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个下堂妻拿了这个休书，不是证明他离婚了，不是定罪他被离婚了，那个休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就因为如果离婚是因为淫乱的缘故的话，那结果太严重了，严重到是死刑。所以为了保护这个，不是因为犯了缘故，然后就是因为菜做得不好吃，床上表现不好，然后就被人家离婚的那一些太太们、下堂妻们，他们有一个保护，我不是因为搞破鞋，让我老公不要我，这个是对他的保护所以呢，他在找对象了，有一个新的对象，合适的对象，他可以向他下一个对象讲，我不是因为搞破鞋的缘故，是人家不要我了。他下一个对象啊，还有或是村子里面的这些事，这些所谓的长老们就知道，对，不是因为他搞破鞋。如果知道是他搞破鞋的原因的话，那村子里面长老就有义务要把他逮起来，然后执行死刑。所以这个休书事实上是保护的，是保护这个下堂妻的啊，对，证明他没有乱搞。证明他有尽到他妻子的本分，所以休书的用意在这里。结果呢？耶稣为什么挑着这样讲？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因为那个时候，在耶稣时代的这些教法师们，就妥妥的，妥妥的，就像今天那个穆斯林，他们极端穆斯林、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的国家一样，那个男性啊，那个地位之崇高的，看不顺眼哪一个太太，就给他一本一张纸啊，就是休书，你离婚了，再见，就是这个样子啊。这耶稣的时代，他们已经把他解成这样了，妥妥的大男人主义、大沙文主义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针对这样子在纠错，不对的，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把事实、神的心意把它讲出来，所以他讲出来是为了要澄清，不是为了要定罪。不是为了要定罪。那现在为什么这种情况是叫他做淫妇呢？他有了这个休书以后，他可以在人的眼光合法的找到一个新的对象，老来伴，然后呢，就进到下一个婚姻关系的，就是再婚的意思。而再婚的这个动作，就是做淫妇了。所以神，这耶稣在这边讲这段事情，不是要跟你讲说，哦，那你不可以再婚，你再婚，OK，你的对老公还没有死，前面的前夫还没有死，你就不能有不能有新的对象，然后去有这个新的性关系。耶稣的用意不在这里，不是要禁止你，而是要讲清楚神真正的心意。你只要是行了洞房之花烛夜之礼的话， 你们就是永远的夫妻了，不能说永远。你这在世活着，那个这个肉体生命这个过程当中，除非一方先死了，要不然两个都活着的时候，神眼中你们就是夫妻。你离几次，你还是夫妻。神眼中的夫妻是这个样子，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现在跟你原先的那一个对象。没再处了，有新的对象，有新的性关系了。这个新的性关系就是番茄饮，所以神真的心意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从真正的天国的旨意来看的话，那这个现代人犯奸淫可犯的多了呢。结婚之前不知道跟这几个人都已经。当过几次的夫妻了，对啊，结婚之前啊，那现代人不是多多的是这种事吗？对啊，大学外面这些大学生宿舍的公寓啊，不多的是这种事吗？对啊，父母亲不在旁边了，哎，就是跟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出双入对的，就住在一块了，哎，变成是一种大家觉得很正常的社会风气。这神的眼光，你们不知道犯过几次奸淫了，换过几任的男朋友，上过几次的床，跟几个人有性关系，你不知道是做过多少人的太太跟先生了，这就是大实话。所以主耶稣就是把这个明是非、知对错的标准给他讲出来。你真正照神的心意讲，就是这个意思，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现在好啦，嫌你太太做菜不好吃，就给她一个休书啊，好，我不要她了，再见了。她可以拿这个休书去跟人家讲哦，新的对象讲啊，我被人家离婚不是因为我犯奸淫的结果，所以呢，人家也愿意接纳，好吗？对啊。不既既往不咎，他愿意宽宏大量接纳这个人，两个人又过上了。好，人觉得就是很普通嘛，正常。可是神的标准来看，你写休书给他，给那个下堂妻的，你害他以后做淫妇啊，你害他以后做淫妇啊，为什么？他要生活下去啊。在那个时候，女人没有自己男人的话，她怎么生活？所以她必须要找她的男人来生活依靠啊，那你不就是害她当淫妇吗？你懂意思吗？所以她整段话是这个意思啊。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缘故，你现在害她当淫妇了，你让她不得不去找另外一个对象了，你是害人家当淫妇。好，那接下去，人若娶了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为什么他犯奸淫？你找一个小年轻的处男，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性？他是第一个对象的，不过他害你犯奸淫了，啊，那这个小鲜肉害你犯奸淫了，那这奸淫这事情不是一个巴掌，一个巴掌就拍得响的，要两个啊，两个巴掌才拍得响啊，所以虽然他是头一个之前没有。哎，可是呢，他一样也犯奸淫，为什么你犯奸淫了嘛？哦，所以到这边有疑问吗？听得懂吗？来，点名了。殷小林姐妹有疑问吗？听得懂吗？得，
没有老师，
听得到哈，谢谢。
那牧师，我问一个问题啊，
啊，终于来问，很快。
那是她的丈夫，然后给她写了休书之后，让她就是好像可以再嫁，但是她为什么再嫁了又变成了淫妇了呢？
他又不是因为淫乱的关系，牧师，
不
他
是，
有这个机会，
是这样，在人的就人的法律上，社会法律上面，他的再婚是合法的。可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他已经跟第二个人，或是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他不再是第一个人了。只要你的这个性关系不是你第一个人，你就是犯奸淫了。所以神的标准这么高啊！所以我刚才就提到，为什么现代人这种性观念是这样，在神的眼光当中，个个都犯奸淫。神的标准来看是犯贱，人神的标准就是你只要进到那个洞房花烛夜之后，这神眼光就是你们结婚了，那、啊、你们结婚了啊，所以啊，这个正儿八经的要按神的标准来办婚礼的话，牧师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你们之前有没有性关系？对，新郎新娘先叫进来，我们心理辅导一下。你们之前有没有性关系啊？有，已经有的话，新娘子就头纱就不能遮脸，新娘子就要敞开，脸就要敞开来了，因为那一层纸突捅破了嘛。对，已经是了，上床的那一刻已经是夫妻了，所以还结什么婚呢？什么结什么典礼啊？不需要典礼啊，不需要了，你们已经领证了。不是那个纸的证，是实质上人生经验的证。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当中，你真正的夫妻就是你头一次那一个。所以用这种标准来看的话，那全天下真的是原配夫人、原配的丈夫，对啊，对啊，所以大部分人都犯奸淫了。这样你听得懂吗？
我可以听懂。
对，所以是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的问题。人的标准觉得这没事嘛，对不对？反正都要找个老伴，对，要不然没有人互相照顾嘛。这人觉得是啊，反正对啊，他已经前面离婚了嘛，离婚证都拿到了，那合法可以再婚了嘛。神不是这么看，呵呵，神不是这么看，所以神是不愿意人离婚的，对。
哦，我听懂了，听懂了，牧师，好嘞。
好的，谢谢你问哈，你没问的话就没机会，就往下讲这样子。还有吗？还有人有疑问吗？所以为什么这一段难讲？因为这都跟我们现代社会已经是很不一样的想法了。对，我们现代社会已经。从神的眼光就堕落到一种普遍的人都能够接受，现在我们知道的这种社会现象，都引以为常了。可是这种社会现象离神原先的旨意有多远啊？非常非常的远了。对，我们现代人看待婚姻跟神看待婚姻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神看待的婚姻，真的就是，你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一个婚宴搞一个礼拜，那真的人生大事啊，非常非常慎重的人生大事啊。谈好婚嫁以后要等上一年啊，约瑟、玛利亚他们要等上一年才能够迎娶，那一年的时间有这些婚礼的讲究啊，对啊。迎亲呢、啊，然后，两边都要喝上一个礼拜啊，因为他非常重视的，这婚姻观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呢，婚前性行为那个是完全不是神的旨意的，对，因为是这个是因为婚姻关系就是你的头一次就是你老公。就是你老婆，是用这种心态在看待夫妻关系的， 所以为什么搞破鞋的罪那么重的原因？你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的法律，哪一家搞破鞋了以后就是唯一死刑啊？没有啊，没有任何，我们现在很难得看到任何国家的法律是这样啊，搞破鞋以后啊就是死刑，拿石头砸死，没有啊。所以呢，你就知道那个摩西法这样定有它的用意在的，有它的用意在。神非常非常看重在神面前的那种纯洁的夫妻关系的。好，有这个前提之后，你就知道难讲，因为现代人的观念已经跟圣经已经相离非常非常远，所以要讲清楚。我们讲这段圣经不是要定人家罪。不是人家爬人家粪，过去的事情拿出来这样说，你看，你看，你们都犯奸淫，不是重点不在这，重点是明对错、知是非了之后，让你更珍惜耶稣，珍惜耶稣，他接纳你，他接纳你，对，那一个，另外一个高耶稣的那一个。不是伯大尼玛利亚的那个高耶稣人家说他是个罪人，没名字的罪人。国内大概在讲这段时间叫罪女人，那个罪女人，为什么他那么的？对耶稣是用这样的动作来表达他的爱，不是老公的爱啊，不要搞错。因为就是主对他的接纳，对他那个生命，那些人都不愿意饶恕他，整个社会都已经撇弃他的那一种接纳的爱。所以他对耶稣做这个动作嘛。眼泪留在耶稣的脚上，还没有洗过的脚，眼泪掉在他耶稣的脚上，拿头发去擦干了，抹上香膏还要亲耶稣的脚。但是他在表达他对耶稣那种感恩那种爱嘛。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现象，你就可以观察得到。对，所以主耶稣讲这一段是要把神真正的心意把它讲出来，所以在婚姻关系上面你要非常非常慎重，对，除此之外，耶稣是赦免人的罪的，所以我们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前面的讲到，对啊，有谁心里不动一念的？有谁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是靠耶稣啊，靠着耶稣啊。你里面的念头常常是管不住的啊，虽然行为没行出来，可是心已经在飞到10万8千里之外了。这人的现实就是这样，所以人是需要耶稣的。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淫秽，就叫他做淫妇；人若娶了被休的妻，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你害人家在自己的原配夫妻之外，必须有一个新的性行为关系啊！不管你的理由是怎么样，在神的眼光当中，你在你的原配之外有这个新的性行为的关系的，就是犯了奸淫。就是犯了奸淫，你写休书的，你害人家犯了奸淫，你娶这些被休的这个女人的话，你也犯奸淫，因为她犯奸淫，你跟着也犯奸淫。好，这个还有疑问吗？既然讲到这里的话，那就直接跳到这个 哥林多前书这一段，尤其讲夫妻关系这里的，能不能把它直接把它看清楚吧？好，我们来先来看哥林多前书6章16节。首先呢，这个什么叫二人合为一体？它指的是什么？不是你领证，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结婚证以后，二人合为一体，不是。他的字上讲得很清楚，所以《哥林多前书》6章16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什么是二人成为一体？保罗在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你跟娼妓联合的，是跟他成为一体。那这个男的去找那个娼妓是干嘛？聊天吗？当然不是聊天，花钱了不是聊天的。什么叫与娼妓联合？不是在你房间睡一张床就叫联合的，不是，是跟他成为一体。性关系连在一起了，成为一体的性器官连成一体了，这叫一体。所以定义的是非常清楚。所以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那个二人成为一体，一体这是指什么？就是性器官连接在一起，实质上变成一个身体了，连在一起了。所以婚姻关系的定义不是结婚证，不是，而是已经洞房花烛夜了，是连为一体了，就由此来定义了进到婚姻关系里头。所以因为圣经这样讲，二人成为一体的定义就是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些小年轻的出去打工干嘛的？两个人没有结婚就睡在一起，两个人连在，他们已经是夫妻了，已经是了。对，所以你真的要照神的心意的话，你基督徒家长小孩子遇到这事，娶进门。既然已经这样了，娶进门就得娶进门。你要按照完全照神的心意的话，就是娶进门了。现在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们娶进门了。对，既然已经二人合为一体了，那就是夫妻就娶进门了，婚礼不再是重要，是不是教会办事、牧师祷告、证婚不重要，已经跑得比神快了嘛，已经是了嘛，那就直接娶进门了，没怀上孕也娶进门，你要照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因为已经做了嘛。好，所以6章16节，哥林多前书6章16节就把那个婚姻关系的定义的定义清楚，二人为一体哈。这里有疑问吗？我跟你讲很重要，所以要花时间讲。重要在哪里？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因为婚姻关系伸展出去的，所以婚姻关系是人社会跟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你的基础不牢靠，你衍生出去的姻亲的关系就一定不健康。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既然神的旨意要我们在这世上是光是盐呢？让这世上更有味道，让这世上更有光明的光。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你虽然做不到，可是你要知道知道这些神的标准。那你知道了以后，当然有的时候你做不到，可是有的时候你做得到啊。你无形当中就起了调味的作用。原来更糟糕的，可是因为你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你比较收敛了，你教你的孩子比较收敛了。你孩子，对啊，原先如果没有教这些的话，根本无知的话，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换几个老公，换几个老婆随他， 可是如果你从小有教他这个，对，他可能就一两次的经历。哎呀，里面的东西小时候学的，那如果他又真是信的话，那罪疚感会提醒他，让他不至于对罪一无所知，然后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虽然还是会犯罪，不过情况是好多了，对不对？没那么乱了，这社会就没那么乱。各家小孩如果都知对错、明是非的话，不见得做得到。可是他知道啊，至少有羞耻感啊，整个社会那个羞耻感就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婚姻观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起源于姻亲婚姻，所以婚姻关系你理正了，至少对啊，三观正了。虽然做不到，虽然会犯错，可是至少你有罪疚感啊！至少你知道你犯错了，至少你知道你不应该这样啊！一个接一个换啊，那所以那个乱的程度就不至于到你现在看到的一发不可收拾了，对，所以就是先从定义开始，你要知道神怎么看的。所以你看待那个两情相悦的性关系的时候，你更知道神的标准了。你敬畏神的，你就不敢造次了。到了那种程度，收手了啊，不要再继续了从小地方开始，如果这些观念就越来越普遍的话，那社会就混乱的程度就能够越来越减轻好。所有的社会关系，事实上都出于婚姻关系衍生出去的，对，要不然你不会有亲家，你不会有亲家翁、亲家母，你不会有亲家的哥哥姐姐啊，你不会有亲家的其他的小孩，你这些社会关系就没有了嘛，对，所以其他的社会关系事实上都或多或少起源于婚姻关系。衍生出来的，对啊，你没有婚姻关系就不会有儿女啊。如果你婚姻关系不完全照神的心意的话，你肯定跟儿女的关系也不会好，也不会好。所以婚姻关系太重要了，那我多花一点时间来看神的心意吧。对，所以婚姻的定义，二人合为一体。从这一节圣经，就是指的就是实质上性器官连接在一起那个叫婚姻关系啊，那叫婚姻关系，不是领证，不是办婚礼啊，不是神是这么看的。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哈，从哥林多前书7章10节读到13节，来，谁来读啊？谢谢。更多前书7章10节读到13节，谁来帮我们读？谢谢。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日子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阿门。
阿门，好，谢谢于姐妹。所以这边很明显呢，对，保罗把这个从神来的眼光就讲清楚了，对，神不愿意看到人离婚，不愿意的啊，神不愿意看到人离婚，离婚不是神的旨意，这已经很清楚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老祖宗开始知道神的旨意也不没有去行啊，所以不行神的旨意，变成是人间的大部分， 正常，正常不见得对哈，但是大家都这样做以后就变成正常了。而现在反而大家都这样想的话，你现在把圣经的标准、神自己的标准讲出来，就好像是强人所难一样。所以啊，一定得讲，那讲了不见得你做得到。而是讲了你做不到，神不是拿这个说是要定你罪，然后要你知道你要下地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你在信仰上面，回归以神为标准，你现在从才有机会啊，从神的标准来知道什么叫做神标准的是非对错。你知道，比你知不知道强多了，对吧？所以这里这些经文起到最起码起到这样的作用。首先，你知道离婚不会是神的旨意，可是你现实情况，我们已经在这现实社会了嘛？你不是活在这个现实社会之天国啊？连耶稣讲的这是不幸的时代啊！连耶稣都说要忍耐到几时了，所以这些让你知道是真的是明是非之对错用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情况是离这样的标准非常非常远的，那怎么办？这个女的一天到晚被她丈夫家暴，你看到她的时候老是脸上。眼睛，对啊，肿一块青一块的，你不可怜啊。结果教会的长老说不可以离婚，神这个意思吗？神真的这个意思吗？那一天到晚有生命危险，待在这个婚姻关系有生命危险，结果教会长老说你们不可以离婚，神是这样吗？所以。明是非之对错，你需要知道。可是你实际上面对的这些状况，远远比经文所描述的复杂多了。圣经不是只有条例而已。你这些条例啊，对，你过度简单化，拿这些条例来看待人的事情的时候。你看待人都在得罪神，神叫你不要论断的，结果你现在因为这一句，哦，不可以离婚，离婚怎么样怎么样，你在那边说事了，人家还没有走到那个，你已经开始论断了。所以再一次讲，这些经文讲出来是让你明是非之对错，对。所以啊，有些时候不得不走到离婚的时候，让你不要趾高气昂，让你知道，我们都是在神的莫大的恩典当中，神没有拿我们应当面对的那些悖论论断的标准来看我们。对，那为什么神要这样？标准现在为什么神自己还降低标准？不是降低标准，是要神要让你知道，神是非常非常爱你啊！主耶稣替我们赎罪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这是神真正要强调的。对，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啊，真的想起来，好多属灵，多属灵，自己要做完全合神心意的，这就是神的心意，不可以离婚，不应该离婚。可是神不是说所有人都拿这个标准，你遇到这个家暴对象的时候，结果你还这样子，你不是逼他去死吗？你逼他自杀是不是啊？所以经文不是死的，不是啊，神是活神啊，后面就有了第15节，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事不必拘束。人家吵着要去啊，不信的人呢，就是你夫妻中间有一方是不信的啊，你信耶稣了，你信耶稣了，我要跟你离婚。一天到晚吵这个东西，又是家暴，又是干嘛的，又吼又叫的，你整天这样，哎呀，那遇到这种情况，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和睦的，由他去吧，他要离，由他去吧，他离吧。啥意思啊？刚才不是讲不应该离婚吗？是马上第15节，如果有这种情况出来，为了和睦的缘故，神召我们一位是要和睦啊。你天天这样吵来吵去，你也没有办法好好信耶稣，他也没有办法好好过日子，那何必这样呢？由他去吧。当人家把你信耶稣当做事情来说事，在那边闹，由他去吧。该离就离啊，所以神不是死板板的，不可以离婚就压在你头上了，不是的，对，好啊，前面有跳一下，不好意思哈，对，至于那已经嫁娶，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所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难免夫妻生活会有这些磕磕碰碰的，对，神的心意就是不应该离婚。你吵了，分了，分居了，神的旨意还是要和好，而且是跟不是只是那种不吵架的和好，是关系上的夫妻关系上的恢复那一个应该有的和好，也就是要有性关系。要有性生活，对，夫妻应该都要有性生活的，那个这个叫做同丈夫和好，对，然后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所以一样的，不是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应该离开妻子，所以跟那个单方面的，然后菜做得不好，床上表现不好，就给你休书，这完全不是这样的想法哈，对，不是这样子，那是人错解神的心意，那。保罗在这边，对，耶稣也感动他写得很清楚嘛，丈夫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不可以离开妻子，不要动那个念头，而写休书，让人家下堂，要远离人家婚的念头，那个念头不应该有，好，第12节，我对其余的人说，倘若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那反之也是，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12、13、2节就是指你不要为了信仰的不一样的缘故，你把这个当做理由哦，他就是不信耶稣，他不信耶稣，我觉得我很痛苦，我觉得我就要跟他离婚，不可以的，不应该的，啊，不应该的。不要把这个人家不信当做理由要跟人家离婚，在神面前不成立的。如果他还愿意跟你住在一起的话，你就不应该跟他离婚，不应该。不管是丈夫或妻子，对，不应该。可是如果闹起来的话，所以15节闹起来的话，他不愿意这样和睦的过下去的话，那不信的由他离去离去吧。为什么是不信的离去？你是信的，你不应该主动跟人家，为了信仰跟人家离婚。对，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你是信神的，神的主权在那里，你不要拿这个当做理由来说是，哦，他不信，我就给他离婚。你觉得因为他不信神，你给他离婚，神就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吗？不是，神不会站在你这一边，神反而用。因为你了解神的旨意了，你不遵行，用不顺服来办而不是因为你知道圣经比较多，你拿这个理由来给人家离婚啊，你觉得理由充分，你觉得神会站在你这边，因为你是信的， 错，神看你是，对啊，你是信的，结果你还不顺服，神用这个不顺服来办好，对，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不信的人要离，由他离。为什么？因为神造我们原是为了和睦，不要拘束，不要做难。他想要离，离吧，再见，不要吵架。啊，不要吵那么凶，不要家暴，对，和平分手，再见，和睦啊，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我们继续下去哈。哥林多前书7章39节、40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哥林多前书7章39节到40节。
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阿门。
阿门，谢谢英姐妹哈。这两节应该也是平铺直述哈。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可以自由随意再嫁。也就是婚姻关系一直持续到其中有一方死了，肉体死了。对，这婚姻关系在神面前就是结束了哈。所以婚姻关系没有所谓的永远，没有啊，永远只有你跟神，神跟你才会永远。你所有的关系、人际关系啊，所有关系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既然婚姻关系都不是永远，所以所有的人际关系也不是永远。对，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母子母女关系，其实也都是不是永远。所以你的儿女是神的产业，是你这一辈子活着托管给你，托管不是管他一辈子，托管他让他长大。离开父母，二人合一，成为一体了，成家了，那你尽了父母亲的责任了，所以不是说他是你儿子，就你一辈子就辖制他，反正他你是他老子，永远的不是的，那也是有这个跟夫妻关系一样，会有终止的时候，终止是其中一方。先过世了，那个关系就终止了。情感上啊，我们在世为人，情感上啊，他是我父母啊，对啊，我这个孝顺的是应该的啊，就是想啊，我们慎终追远，老祖宗如何如何的，那就过了，那就过了。因为所有的那个这个人际关系都是活着的这段时间的时候。所以你有这层认识了以后，你不会，你以后就不会那么罗曼蒂克啊，你个太爱你老公了，我们下辈子再做夫妻。首先没有下辈子，你就这一辈子，然后那个永恒就到永恒。在永恒里面呢，可能啦，你知道以前是夫妻。可是，在主面前的话，就不是被那个夫妻关系所限制了，不是了。更何况以后死里复活，像天使一样，不娶也不嫁。所以啊，也在永恒里面也不会有新的对象让他争风吃醋啊，不会有了。对，是活着的时候，肉体活着的时候，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可以自由，随意再嫁。所以随心意再嫁是在神面前神不论断罪的啊，就是你的配偶过世了以后，你的随意再娶、随意再嫁，这在神面前是没有问题的，神不会说这是罪。为什么？你活着你就有肉体情欲，你活着就有肉体情欲，而你肉体情欲满足的管道就是你的配偶。当你配偶走了，你肉体情欲还在啊，你没走啊，所以你随意再娶，随意再嫁，这是合神心意的。 只是呢，既然你是和你是信主的人，所以呢，你嫁娶就在主里面的。啊，所以神的旨意是你嫁娶啊，不是我老了，那个老伴过世了，我再找一个新的老伴，合得来就好，他不信没关系，你自找麻烦嘛，他不信你自找麻烦了你，你找他当什么？你看上他的长相，老了还有长相，哼，你看他的口袋有钱，这倒有可能啊，老了以后可能，对啊，退休金存的还比较多的，对啊，有可能是看上他的钱。干嘛呢？基督徒，你那么现实干嘛呢？哦，看上他什么？信，他有没有信更重要啊，哦，不是看他钱而已啊，哦，不是看他人好，最重要的，我看他的信仰有没有信，是不是真信？你表面上人再怎么好，翻脸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翻脸不认人啊？交朋友的时候好啊。哎，结果成为夫妻了以后，哦，不好了，那个面具就不用戴了。对，不管男的女的，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对，对人家有好感，刚认识哦，我就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等到进到婚姻关系的时候，都已经是老夫老妻了，还有什么最好的一面？整天蓬头垢面都没关系，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觉得啊，他人好啊，我可以跟他在一起。你看到的人好，不代表他你看不到的时候人就还是那么好，甚至结了婚以后天天都看到更不好，因为他不需要装了。好，对，所以不是要嫁娶在主里面的，在主里面的人。四十节，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也就是你不再嫁娶了，更有福气。为啥？对啊，因为守贞节嘛，这个也是神看待人，神喜悦的，你守那个贞节在，那有奖赏的哈。对，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啊，那这一句话就讲到这，因为前面他有提到，保罗是有提到哈，对啊，他提到说啊，这些是我的想法，不是神的想法。可是写到后面最后句，我想我自己也被神的灵感动，也就是前面我觉得是我人的想法，哦，不是哦，是神的想法。就前面写这个第七章这一摞有关于夫妻关系，他一开始是人的意见。当人自己独立的意见讲，可是写到7章40节的时候，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哦。原来前面保罗一开始人的想法，他觉得是人的想法，不是神的灵感动他写的哦。所以啊，前面也不再是个人意见了，而是神确实让保罗感动，写出这样的文字。对。为了和睦，由他去吧，这是神的心意。那在一般情况啊，一般情况没有到不和睦的情况啊，你不能因为这个信仰当做理由说他不信，所以你不要跟他离婚，不可以的啊。好，那更完整的讲过去了，有疑问吗？
老师好，这个奸淫跟淫乱，不一样哈。
淫乱比较宽，奸淫一定是跟婚约是有关系。
就是淫乱，就是说这个还在婚姻里面，然后就我很随意了，这种就叫淫乱。
不是，
不是。
淫乱是跟婚姻没关系，有关系或没关系，其实都在淫乱的范畴里头。
就是没有约束的意思。
就他做这个动作，淫乱的范围是宽的，而不是跟奸淫说一条线分得清清楚楚的，不是。 淫乱是宽的，奸淫是窄的，范围窄。淫乱就是不管你这个人有没有婚姻关系，有没有在婚约里头，他行的这些行为，啊，那些行的行为，就是怎么讲，男女暧昧不清楚，就叫淫乱了。那奸淫的话就很清楚，第一个是在婚约里头，第二个进去了，淫乱没进去也叫淫乱，听懂意思吗？
明白了。就是奸淫的范围要窄一点，淫乱的范围就是宽，
对。
然后就是思想意念上，就是这些都会算是了。哦，
是，
明白了。好，谢谢老师。
问得好。还有吗？
哎，于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
哦，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
刚才39节这里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这个，那比如就是丈夫没有死。但是呢，他已经再婚了，已经结婚了。那女的一方是不是也脱离了丈夫的这个约束啊？脱离了，也可以说是脱离了那个原来的这个婚约。
这是两个层面，人的层面跟神的层面。人的层面，这大家都知道嘛，他都已经这样了，对呀，那就不应，对啊，那就由他去吧，这是人的层面。神的层面不是，神的层面，对啊，神不是用人的层面看事情。为什么这里面牵涉一件事得奖赏啦？对，当然，
就像你刚才前面说的那个。唯有第一个才是神的心意，是吗？
对，
我把这句话理解，我认为是，丈夫还没有死但是他已经先再婚了，然后就女的就脱离了这个丈夫的这个姻缘，这个关婚姻的这个关系。我以为是这样，
那是
我
人的
理解
想
错
法，
了。
人的想法，
对对对。
也是这社会能够普遍认知的想法。可是神不这么看，那我们需要把神怎么看事情，要把它看清楚，因为这里牵涉到你合神心意就得奖赏。对，我就再说，那基督徒怎么办？基督徒好多也是二婚的啊，前夫也就。或者前妻都已经结婚了，那怎样子？那你还是基督徒，你还是得救的。耶稣宝血遮盖你所有的罪了，对。只是说你信主以后，你看待这些东西就不再是用社会的看待法了，而是要用神的标准来看。对。那以前的事，不管你信主多久，以前都已经走了那么多岁月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不要再计较这些东西了。是与非，对与错，耶稣都是解决了。那新的人生，人生新的面向的时候，那你就照神的心意。那现在就清楚了。还有这种处境，也帮助这种类似处境的弟兄姐妹，按照既然认识神的旨意，就按照神的旨意来想事情哦。对，那。过去的事，过去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我证婚的时候也会帮已经有之前离过婚的姐妹、弟兄或姐妹，我也愿意帮他们证婚的原因，因为他们之前还没有信嘛。 那如果是已经信了，然后还要走离婚再结婚的路的话，那我只会用朋友的角度，不是用牧师的身份了，用朋友的角度。对啊，不是在教堂办婚礼吧，而是在酒店里面，在草坪上面。对啊，那是人的祝福，而不是在神面前证婚这样。对，所以只有一种情况，离过婚的人啊，我们做牧师的会帮他们办教会的婚礼。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之前还没有信，之前还没有信，然后后来清楚重生得救，那这个夫妻以后要结婚的对象就是两个人都是清楚重生得救了。只有这种情况，我会把他们办教堂的婚礼。好啊，还有疑问吗？
哦，我还想继续问这个问题。后
请
面
说。
他说，就是说妻子，丈夫活着的时候其实是被约束的，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那刚才我问老师您，丈夫那个离婚了，他结婚了，那女的一方也含不得自由哦。意思是说，最好是不嫁，是吗？
对啊，你这样在神面前自得奖赏啊。对啊，因为你不是看那个人，因为你是在神面前，你一心一意求的是神喜悦，所以神会奖赏你。当然可以嫁啦，我们多的是
那
呢。
再婚了就没有奖赏了不？
这方面的奖赏就没了啊，可是不会影响到你真正信耶稣，你还是得救啊。所以他说守节更有福气嘛，更有福气就跟你讲奖赏嘛。
谢谢老师。
不会。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就对啊，那即使做妻子的，后来还是，就是后来还是找一个后面的对象嫁娶了。
但
其实，
是我给我的感觉，给我的感受还是感觉到，就是因为毕竟我是二婚的，我对这个问题呢，我就是有点遗憾。
这就是我讲的嘛，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你在基督里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遗憾免不了，我们人好多遗憾。我巴不得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知道这些事情，很多糊涂事就不会做，那都满是遗憾。对啊，所以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的。所以耶稣也认识得很清楚。所以你真的是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好吧？即使
对，好，
我
明
就
白
继
了，
续
谢
啊，
谢老
我
师。
就继续讲啊，即
好
使
的，好的。
你不用好了，没关系，我就继续讲了。即使好了，我们前夫各走各的路，他阳关道走的，我独木桥也继续走下去了。即许各自再嫁再娶，耶稣也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说，哈哈，你看你信主了以后，你又再嫁再娶了，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就要下地狱。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还要你。对啊，你只要还没有死，你还有那么一口气在，耶稣就说何必何必何必呢？何必犯罪呢？对啊，你悔改了，归向神了，神让你重新开始啊。对，所以即使还有这种情况之下，神耶稣也没有拒绝你啊。 比如说在这边讲了，你见了妇女，你这基督徒见了妇女又懂礼念了，对啊。耶稣真的把你眼睛挖出来吗？没有啊，没有啊。对，哪个姐妹看了电视又看到一个，哎呀，那个帅哥，腹肌八块的，你没想法，你基督徒哎，耶稣没有因为你有想法就把你下地狱啊。没有啊，所以这边是真的就是让我们明是非、知对错的，你明是非、知对错了以后，对啊，事情可能你做不到，可能还是你没办法做完美，可是呢，至少你明是非、知对错，比起以前那种无知，省掉你多少麻烦呢？你可以避开多少的不讨神喜悦的罪啊？对，即使你做不到，即使你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了，对，那神不是用这一套明是非、知对错的标准套在你身上，不是，我们神是让你明是非、知对错以后，更明白他的恩典，更知道他的恩典宝贵，那才是真正神真正的旨意啊。这个登山宝训，我觉得最难讲的就是这一块了，这是最难讲的，因为很多现实经历我们都已经走下来了，现在回来看啊，我在犯奸淫，是啊，明是非、知对错之后，我们更珍惜主的恩典啊，也是赦罪之恩啊，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啊，接下来的人生。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才是真正的指引。对，不是停留在啊，我怎么办？我已经来不及了，我还犯罪。不用这样想，不用这样想。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多走一段，这里。其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很快就可以过去，不可启示。33节读到37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国人的话，说：“不可背时所起的誓，曾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如再多说，就是出入了恶者。阿门。
阿门，好，谢谢魏姐妹。人为什么要起誓？你过你的日子啊，你干嘛指着神起誓啊？有需要啊，有需要才有发誓这种事情啊。那这个需要是什么？你要说服别人接受你的意见，对吧？是不是？你如果没有那一个需要别人听你的，如果没有这种要别人听你的这种需要的话，你不至于说话说到我发誓啊，对不对？你肯定从来没有跟你的孩子讲话讲。儿子啊，我跟你讲，我对天发誓，我跟你讲，你肯定不会跟你儿子讲这样的话，对不对？因为没这个需要。孩子小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天，你不需要跟那用跟他用这种求爷爷告奶奶的说话方式，没有那个需要。 那什么时候你需要启示，我一定完全。我跟你讲，我一定，我对天发，你有求于人了，你才会对天发誓啊。所以你听懂我意思吗？什么时候你会对天发誓？什么时候你要启示，用到启示这种说话方式？你有求于人了，而且你很清楚那个人可以帮到你，然后你深恐他不愿意帮到你，所以你说话方式就变成这个样子，有需要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对，你不要把神拉出来，成为被你输的那一位。你不要把神的名拉出来，来当你的靠山。为什么呢？神不就是我们的靠山吗？神不就是我们盾牌、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吗？不是，神是你的山寨，神是你的盾牌。可是这不是说你可以拉神来为你的意思背书，因为你的意思不见得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欲望满足，就拉神出来向别人保证来背你的书，这是错的。啊，你跟神就是你跟神，你在牵扯到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可以把神拉出来，来当你的山寨，你的盾牌，来说服别人要照你的意思。你的意思不见得是神的心意啊。尤其是你不是神，常常是因为不是神的心意，可是你又想要去得到，你才会求别人呢。啊，如果你真的是完全合神心意的话，那神自己会帮你开路，你至于求别人吗？所以这里真正的为什么耶稣不要我们启示？因为这是妄称主名的罪啊。啊！你为了你自己的欲望满足，你拉神出来背你的书，为你满足私欲来背书，这不就是妄称主名吗？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可以起誓，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就是因为起誓的动机。你为什么要起誓？为什么要发誓？因为你要说服别人听你的，你要说服别人来满足你的欲望，你要说服别人来帮你。所以你这个时候把神拉出来了，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怎么样的，就是你把神拉出来，当来背书你的欲望，那你的欲望常常不是照神的心意的，即使照神的心意的话，你方法也错，你求人了。如果真的是神的心意，你不需要求人，你只负责求神祷告，神自己会供应你。神会引导你，结果你不是，所以不管是合不合神的心意，都不应该起誓，都不应该把神拉出来替你撑腰，不应该，这个就是妄称主名啊，对，所以其实他就整段就在讲这个哈，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以背誓，既然你发了誓。你所起的誓就要向主谨守，对，这也是摩西律法里面的意思啊。对，是的，的确这样的，不可背誓，或是比如说你的祷告，你是带着那个还愿的祷告，既然发了愿，你就要去还愿嘛，对不对？这也是摩西律法的，而主耶稣进一步的教导，澄清了，这是纠错，澄清了，什么事都不可取。所以神真正心意是不可以启示的，什么事都不可以启。它不是只是律法不可以启示，它原因有的。不可启的天启示，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的地启示，因为地是他的脚站；不可指的耶路撒冷启示，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就是神的京城。为啥？你的意思是你的意思，你跟神有什么关系啊？ 在天上的神，那个宇宙万物大能者，被你一个句话拉过来，必须给你面子了。啊，不是的，你要搞清楚，你的事是你的事，上帝的事是上帝的事，是你要依从上帝，不是上帝来依从你。不可以整个地。你拉上帝出来背书，地是上帝的脚凳，不可指着天，天是神的座位，你拉神出来，你的事是跟你的事，你把神拉出来干嘛？啊，就是神要听你的旨意一样，啊，不是，神是真正的那位大君王，你不是把神拉出来背你的书，不是的。啊，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你没那个能力让你一根头发变黑变白。因为你自己指着你的头起誓，对，对，我发誓，我，对，如果不怎么讲，我碎尸万段，话都可以随你这样讲嘛，对不对？你会碎尸万段吗？你老实说，你不会，你只不过把这个拿出来这样讲，你没那个能力，没那个资格。所以最后一个三十七节，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对，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再多说什么了。那你再多说了，模糊地带啊，灰色。啊，白色谎话啊，对啊，那讲一些不是是的，不是不是的，在中间游走啊，都是出于那恶者，单单纯纯的，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躲这个闪那个，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为什么你有底气这样？因为上帝是最大的，你只负责照上帝的心意行事为人，你照上帝的心意，你就不怕人了。你不怕得罪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上帝比他还大嘛？那很多的时候，既然上帝掌权，你也不会牵涉那么深，你也不需要在这里要怎么要表态不表态的。那你会牵涉那么深了，那表示你根本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上面嘛，所以才牵涉那么深嘛。对，是你真的照神的旨意生活是很单纯的，对，简简单单的，对。你照神的旨意说话，你照神的旨意说话是简简单单的，一点都不复杂，不费脑筋的。对，好的，那我们就走过这个不可启示了哈。没那么复杂，在神面前活着，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你不需要拉神出来替你背书。对，好，我们就先结束祷告，结束祷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提问。哎，张悦姐妹，可不可以为我们结束祷告啊？谢谢。
不好意思，老师，换一个姐妹吧，今天。
好，没关系。对，来，黄小玲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哎呀，没关系。来。那徐艳芳姐妹呢？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
这个我能，今天因为我以前的话也学过，关于雨墨师你关于这个就婚姻的教导这方面。不过我觉得，哎呀，让我祷告，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
哦，没关系，为了这个还有启示嘛，那个东西没关系，我们就祷告吧。对，结束祷告。
好的。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学习你关于对于婚姻，对于
淫乱和经营啊，透过这样的教导，也透过你仆人的口，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是分别为圣的。主啊，我们与这些我们与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主啊，也求你也把婚姻的教导，关于在主里面合你心意的婚姻，还有择偶，还有等等这些关于婚姻方面的教导，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透过你仆人的口向我们所教导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就是向身边的人去谈论，你给我们关于婚姻的教导的真理。主啊，也求你，也带领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生活，去过好每一天，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知道，主你的心意。主啊，因为主你也看重婚姻，也让我们的婚姻能够也能够是分别为圣的，能够每天过圣洁的生活。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也求你也让我们能够立定心智，能够免去这样的各样的试探，能够更好的来亲近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吞吃的人。主啊，也求你让帮助我们，能够在婚姻上面能够更好的来站立得稳，不致跌倒。主啊，能够更好的来持守住你给我们的真理，给我们的关于婚姻这些方面等等。主啊，感谢你也透过你仆人的口向我们诉说主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和清楚。主啊，感谢你也听了云牧师的分享之后，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加来持守，怀着一个谨慎的心、警醒的心，求神引领孩子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谢谢。